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尼希米记十三章一到二节。尼希米记十三章一到二节，我们一起同声来诵读。第一节，请。当日，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，遇见书上写着说，亚扪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，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，且顾了巴兰咒诅他们，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成祝福。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牧师，题目是错在哪里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年就要结束了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讲的经文里面提到以斯拉、尼希米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碰到好多的困难，敌人越来越多。第二章第十节，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十节有两个敌人，到了十九节就变成三个敌人，到了第四章第七节就有五群人了，不但多，而且是四面八方过来。参巴拉是何伦人，他们在北边。多比亚是亚门人，他们在东边。阿拉伯人在南边，亚实突人在西边，就重重的包围，人数又多。但是困难或者是错误最严重的地方，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，从来不是在外面，是在我们里面。内忧比外患更可怕。多比亚是亚门人的首领，他联合荷伦人参巴拉、亚拉伯人基善，这个不稀奇，敌人联合不稀奇。他们不但跟敌人联合，他们也跟犹大的贵胄联合，要破坏尼希米和以斯拉重建耶路撒冷的计划，这就麻烦了。不但是这样，他们跟犹大的贵胄结盟，他们甚至是祭司的亲家，就是参巴拉是祭司的亲家，这有点像我跟星云法师结他不会成为亲家，他是和尚。就是说这是很不可思议的，居然以色列的领袖，宗教领袖会有这样的事情。那么所以这是一个要对付的困难啊，这个困难特别是亚门人，因为参巴拉多比亚是亚门人的首领啊。亚门人和摩押人他们一直都是犹太人的敌人，他们念摩西的律法书上就写着亚门人和摩押人永远不可入神的会。在以色列众多的仇敌中，这两族的人似乎特别被咒诅。为什么呢？虽然咒诅这两族的人，以色列人其实跟其他外邦人都不应该有来往的，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为什么亚门人和摩押人特别被咒诅，特别不可以来往。不过我们现在继续照着十三章下面所讲的，尼希米他注意的是除了敌人，除了要百姓有这个同仇敌忾的心，另外呢，同仇敌忾对敌人，对自己的应该照顾的朋友，尼希米也注意到以色列人没有照顾到，就是尼希米记十三章第十节以后，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。利未人就是神职人员，就是在圣殿里服侍的，当神职人员没有被照顾的时候，他们就回自己的田地去了，要吃饭嘛。于是尼希米就斥责官长，十三章第十一节，斥责官长说，为何离弃神的殿呢？当你离弃神的仆人，就是离弃了神的殿。 他把利未人召回来，使他们仍旧供职。然后犹大众人把五谷新酒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。这是很辛苦的工作，是为了神的仆人。尼希米就常常在工作的时候祷告，十三章十四节他就祷告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因这事纪念我，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和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。他不轻慢神的仆人，他看重神的仆人。尼希米注意敌人，尼希米注意神的仆人的待遇。在十三章里面，也就是我们结束我们今年要讲的里面，还有一个就是注重守安息日。十三章十五节，那些日子我见犹大有人在安息日榨酒，搬运禾捆，驮在驴上，又把酒、葡萄、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，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。十六节，又有推罗人在住在耶路撒冷，他们把鱼和各样的货物运进来，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。神设立安息日，我们马上会讲安息日的意义，但是安息日都不可以做什么事，这太可惜了。对那些勤劳非常能赚钱，也愿意赚钱，也想赚钱的人，这是很大的损失。所以他们就尼希米就看到很多人违反安息日的规矩，他们在安息日榨酒、搬运禾捆、驮在驴上，把这些东西都在安息日运入了耶路撒冷，要早早占一个摊位卖。这里讲的是犹大人，否则我看我真的以为他写错了，应该是中国人。我们中国人做生意赚钱也是这不要命的，非常勤快，非常勤劳。不过这是违反了安息日的规矩，所以尼希米就责备他们。我们今天这么倒霉，我们今天这么多祸患，就是违反了安息日的规矩，其实也就是违反了所有的诫命。安息日是一个代表。在十三章十九节，在安息日前一日，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，他怎么不说耶路撒冷下午六点钟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城门有黑影的时候？因为那时候没有钟啊，所以就是看这个天色，然后决定这是大概几点钟几点钟。他在城门有黑影的时候，也就是安息日开始，黄昏的时候开始了，他就不准人进出了，将门关锁，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。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，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。于是这些商人啊、小贩啊，就住在城外。哇，他住在城外，准备随时还是抢第一啊！我就警戒他们，你们不要住在城外。如果再住在城外，安息日的时候，我就下手拿办你们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。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，来守城门，使安息日为圣。我的神啊，求你因这事纪念我，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。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看重安息日啊？那么然后我们今天基督徒也非常看重主日，主日要来敬拜，主日要来服侍。这一堂还好一点，上一堂哇真是好冷哦，我在说我那么早就要起来，然后冷飕飕的，不一定叫到计程车，要来讲道，很自然的样子，其实冷得在发抖。安息日主日怎么这么重要啊？犹太人很看重安息日，我们需要讲一下安息日的意思。生命记第五章在描写神颁布十诫的时候，在安息日那条这样讲，五章十二节，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。 那一天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我们想到安息日就想到这一点，那一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。可是我们忽略了一点，安息日的诫命是从5章13节开始的，就是平常的6天要辛勤的工作，也就是安息日不是安息日不做工而已，安息日的诫命包括其他6天你要辛勤的工作，你要辛勤的工作。只有到第7天的时候，就是守安息日这一天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牛、驴、牲畜，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都不要做工，要安息，让他们可以安息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在讲守安息日的时候，也把平常勤劳工作的讲出来了。各位，工作并不是咒诅。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是有工作，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但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前也工作，不仅人工作，神也工作。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17节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上帝是一个工作的神，是行动的神。在我们列祖，我们的始祖没有犯罪的时候，他们在伊甸园里也要工作。在创世纪2章15节讲，他们要修理看守那个伊甸园。那个伊甸园要修理看守，我想也是打扮吧，把一个花园整理的，把一个果园，把一个园子，既是花园又是果园，整理的干干净净的，很漂亮的，很丰富的。将来我们在天上也要工作，在伊甸园不是天天躺在那里，果子掉在你嘴里的，要工作。将来在天上也要工作，你要管10座城、5座城，或者做许多的事。马太福音25章、路加福音19章都有讲。很多人不喜欢工作，各位，可能我们的惰性都不喜欢工作，喜欢玩，喜欢享受。但是在圣经里面，工作不是一件坏事情。我觉得马克思主义，马克思本人最幼稚、最乌托邦的就是他在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里面说，在共产社会啊，将来到了共产社会，人可以随着自己的兴趣，今天做这个，明天做那个。然后更有名的一句话就是，上午打猎，下午捉鱼，晚上喂牛，傍晚喂牛，饭后从事文学批判。就是什么东西都好像很轻而易举的来做。各位，马克思自己没有做过一天工，他都是动笔的，那知识分子动笔的，所以很不实际。工作是辛苦的，汗流满面才能糊口。但是你在辛苦的工作之后，你才可能有安息的快乐。你没有辛苦的工作，就没有安息的那种平安的快乐。安息日，如果你是6天辛苦工作，在安息日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恩典。事实上，我们可以说，安息日是重要的，安息夜也是重要的。安息日是7天有一天，安息日是每天，安息夜是每天都有的。安息夜就是我们每天都能够平安入睡。诗篇127篇2节，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现在年纪大了，知道安然睡觉很不容易，是很大的福气。现在都是要安然入睡的时候没办法睡觉，早上白天坐在那里的时候就安然睡觉，颠倒过来了。 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我是很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有好的睡眠，能够安息是一个恩典，能够工作也是一个，是命令也是恩典。安息日还叫我们想到上帝的拯救。神对摩西对以色列都说，你曾经为奴隶在埃及做苦工，被耶和华拯救，不用再做苦工。所以申命记5:15说，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。安息日是要我们6天辛勤工作，是要我们想到上帝拯救我们的恩典，是要我们想到上帝让我们平常能睡觉的恩典，是要我们也能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对人要仁慈。你做过奴隶，请你善待你的仆婢，善待你的牛驴，甚至在以色列里面要善待那个土地。在利未记里就有讲到说，不仅有安息日，还有安息年，还有禧年，都是隔一段日子，隔个若干日子，你就要让别人休息，让你的仆人能休息，你自己能休息，也让欠你债的能休息，就是免他的债，也让土地休息。这是非常环保的一个观念，让土地能够休息休耕，让它自然长。那么耶和华希望人能够，人和万物都有休息的时候，不是只是做苦工啊。所以耶稣就把安息日的意义讲得更清楚了。马太福音12:12，在安息日是可以行善的，在安息日要行善。马可福音2:27又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神很看重我们能不能好好的享受每一天，虽然工作辛苦，在工作辛苦中也因为工作辛劳，我们能够安息，我们能够睡，能够安然入睡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让我们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有勤劳的，有好的身体，能勤劳的工作，也能够安然入睡。所以神设立安息日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恩典。神跟挪亚立约的时候，就是说他不会再用洪水来灭掉这个世界了，要有个记号，那个记号就是洪，洪其实就是一个弓，那么那个记号挂在天上，意思就是神因为挪亚的献祭不再对人发怒了，那个弓就挂起来了。但是也是一个警告，弓挂在那里也可以拿下来再重新用的，那么所以这是一个警惕，一个记号，你看到弓就会想到当人不听神话的时候会被洪水消灭的。现在因着挪亚的祭，因着耶稣的祭，我们得到平安了。我们跟上帝的还有一个约，那个约的记号就是安息。表面上是这群人是跟他们的神立了一个约，就是每7天有一天他们不做别的事，他们跑到教会里来唱诗啊，赞美啊，做这些事情，好像我们守安息日或守主日是一个记号。其实更重要的，我们是上帝儿女跟他立约的记号，是我们身上有安息，有平安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身上有没有平安，人能不能看到你就说，哇，这是一个平安的人，有平安的人。 甚至这是一个叫人得平安的人。有的人是叫人焦虑害怕的，听到他的声音就躲到桌子底下了，听到他的声音就很难平安。我们是和平之子，我们带来平安，带来从神来的平安，神来的好消息。好，这是尼希米所在十三章里面所做的重要的事，照顾到利未人，提醒安息日的重要。那我们现在要回到一个大问题了，亚门人和摩押人不可以进神的会。把它扩大一点说，是不是犹太人的种族主义太严重了？犹太人是不是太排外了？甚至犹太人基督教里面那种对于我们是被拣选的看得太重了，以至于是今天世界上战争的祸源之一。每个民族之间有仇恨，有不和，看不起别人，自己自高自大，这种种族主义是不是在圣经里，尤其是旧约圣经里面也会有，会这样的对于外邦人排斥啊？你看13章23节啊，13章第3节就与一切的闲杂人绝交。然后当犹大人娶了这些外邦女子的时候，他们不会说犹大话，照着各族的方言。哇，你看尼希米25节斥责他们，咒诅他们，打了他们几个人，拔下他们的头发，叫他们照着神起誓，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，也不为自己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。打人呢，拔人家胡须。秉宏牧师，我永远不会想到你会这样对我们的。这是一个领袖，打人、咒诅人、责备人。然后他说，以色列王所罗门就是在这世上犯罪了，娶了国中外邦女子，被引诱犯罪，这是一个大恶。就是祷告求神纪念他们的罪，他们玷污了，有人玷污了祭司的职任，违背了你与利未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，洁净他们，离绝一切的外邦人，特别是摩押人和亚门人。这两族人有什么不对？那有人说，因为他们出身不好。摩押人、亚门人是罗德跟女儿乱伦产生的结果，那个历史我们不去讲到了。各位，圣经没有这样讲。我们基督徒绝对没有种族主义，绝对不会看你的出身、肤色、高矮、智商来高看你或低看你。每个人都是上帝造的，每一种肤色都是上帝造的，神看着都是好的。每一个人、每一种人也都是罪人，亚当夏娃的后裔，都需要上帝的恩典和拯救，也是一样的。救人是上帝造的，所有的民族平等；救人是罪人，所有的民族也都平等。神给我们的救恩，神给我们的刑罚，是每个民族都一样的，没有哪一个比哪一个更出色、更优秀。那么摩押人不是因为他们祖先是乱伦的产物，就特别被看不起。摩押人被上帝责备，其实是一个例子，警告我们不要这样做。什么例子？不要做什么？就是不要对其他的人有恨意，伤害他。摩押人看到以色列人来了，这是在民数记的时候记载，看到以色列人来了，他们知道他们打不过以色列人，于是他们就去找人来咒诅以色列人，找一个很神奇的先知巴兰 来咒诅。巴兰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，住在一个遥远的地方，我想这是神对他的保护，因为他有一个本事是任何人都没有的，他不是一般的先知，先知是未卜先知，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。巴兰不是未卜先知，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，他是有个本事，他祝福谁谁就被祝福，他咒诅谁谁就被咒诅。你今天说你今天有人得罪你，说你出门就被车子撞，他不会被车子撞的。你咒诅人，人不会听，不会有咒诅的事临到他。你祝福谁，谁也不一定就会得祝福。我对我儿子说，儿啊，愿你将来成为中华民国总统，他将来不会成为中华民国总统，何况成为中华民国总统是咒诅还是祝福也很难讲。巴兰咒诅谁谁就被咒诅，祝福谁谁就得到祝福。神在他身上有这么大的恩赐，这么大的恩赐是很危险的，因为可能会被收买，果然是被收买。摩押王派使臣去要巴兰咒诅以色列人。感谢主，巴兰每次看到以色列人，他在高处看到以色列人的帐篷，看到以色列人，他心就发出感谢和赞美的话。这个在民数记里，在整个圣经里，在我们生活中，包括在信友堂，是很宝贵的事。各位，教会的糟糕的地方，牧师糟糕的地方，长职糟糕的地方，同工糟糕的地方，会友糟糕的地方太多了。要讲教会的这些可怕的事，糟糕的事，讲三天三夜都讲不完。我们可以数算出很多，但奇妙就在这里，神就拣选了我们这一群糟得不得了的人，很多的缺点的人，神洁净我们，拣选我们，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活出上帝儿女的样式。巴兰是要来咒诅的，但是巴兰看到这些以色列人的帐篷，他心就发出赞美。各位，我看到你们，我一见你就笑，越看越可爱，越看越美，还是我看到你我就转弯走到这边去了。我想这情形可能都有。我是看到各位非常欢喜，看这里就想，哎，那边怎么没有看，赶快去看一看，一直要扫着看。不要讲太多，好像很恶心啊，其实是真的。我们是罪恶之子，因着上帝的拯救和怜悯，不单是我们个人的美好，而且是整个团队的美好。巴兰看到以色列人，那一群以色列人，他就赞美，一再的赞美，一再的颂赞。但是摩押人这种做法呢，就让神很不喜悦。摩押人这样的做法就被神一直放在心上，说摩押人子孙不能进到神的殿里。其实神对摩押人，对任何一个人都有恩典，提醒我们不要有那种坏心肠。而在讲到以色列人自己的身份的时候，作为的时候，我觉得大概只有以色列人会这样讲他们的出身。我们讲我们的出身，任何一个种族民族讲自己出身的时候，都有很多很美的故事，是如何有这个种族，有这个出身的。可是犹太人把自己和自己的祖先的缺点都暴露出来了。犹太人不会美化自己的祖先，而会承认犹太民族的缺点，对神的不忠心、愚蠢、屡戒不听。以赛亚书第一章就讲到说，以色列人畜生都不如， 我都不敢讲中国人畜生都不如，以色列人畜生都不如，而且是上帝讲的，天哪要听，地啊侧耳听，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不认识我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我的百姓却不留意。先知书里多半是责备以色列人的，责备自己的，以西结书也是这样，耶利米书也是这样，创世纪在讲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宗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以撒他们的胆小说谎，把自己的太太对人说这是我妹妹，然后吃软饭，为了把太太说成妹妹赚了第一桶金。以撒的胆小，亚伯拉罕的胆小说谎，雅各的狡猾，十二个族长从老大流变开始就被责备。我们中文的翻译也很奇怪，吃坏肚子打几个人物，吃坏了肚子第一个人物就是流变，第二个就是比拉多，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。为什么要这样翻我不知道，但是老大流变就是乱伦。各位，因信称义真是一个最好的教义。因信称义不只是讲到我们得救完全是靠着恩典，因信称义在伦理上也让我们不要自大。罗马书四章一节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肉体得了什么？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先有什么优秀？哦，优秀优秀，各个民族都会说多么优秀。保罗说，倘若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称义就有可夸，只是在神面前没有可夸的。神拣选亚伯拉罕拣选我们都不是我们优秀，神拣选双胞胎里面的一个也不是拣选优秀的那个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不在人的优秀，在神的旨意。所以神就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对以色列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毫无可夸。我们可能比别人高大英俊漂亮，书读得好，成绩好，各方面好，都不能在神面前称义，都没有可夸的。所以犹太人基督徒都不应该夸口。神对摩押的提醒，对大家的提醒，就是你不要有那种害人的心，甚至请人来咒诅别人。那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也看到后来大卫也曾经逃到摩押王那里，甚至把他父母放在那个地方。你可以看到圣经记载摩押人对以色列人也有宽大的地方，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摩押女子路德了。她原来是摩押人，后来跟着拿阿米一起回到犹大地的伯利恒。那么他们两个都是寡妇，贫穷。路德在跟拿阿米在一起，也认识了他的神，也跟随了他的神，也有很奇妙的改变。他跟婆婆讲，请你容许我去拾取麦穗。那个时候拾取剩余的麦穗是穷人谋生的办法。路德就主动跟婆婆说，让我去做这个事。这都是真基督徒活出来的样式。让我去替别人想。他在拾取的时候 波阿斯就是这个地的主人来了，看到路德就问管家说，那个女子是谁？各位，绝不是路德打扮得非常漂亮，波阿斯一看惊为天人，哇，那个小姐是谁？不是不是，因为她在十麦穗，那个都是在穿着是最臃肿最包的，不会被麦穗被那些东西伤害的在做，她必定是她的勤快让波阿斯注意了。管家就说，哦，那个是摩押女子啊，跟拿阿米从摩押地回来的，她是很勤快在这里拾取麦穗。波阿斯就对路德说，波阿斯是大财主，路德等于是半个乞丐，波阿斯对他说，女儿啊，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去别的田地拾取麦穗，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与我的使女在一处，我的仆人在哪里割，你就跟着他们去，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以欺负你，你如果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。对人善良，尤其自己有很大的权威，别人很可怜的时候，你对他善良，对他温柔，这是了不起的，了不起的英雄。女儿啊，不要离开这里，我已经吩咐仆人要善待你。我不知道路德来到这个地方，犹大地的伯利恒，他有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待遇，人对他这样讲话。路德俯伏在地叩拜，对他说，我是外邦人，我是摩押人，你们犹太人看不起的。千年之后，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说，你是犹太人，你是犹太男人，怎么还跟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呢？耶稣说，我要把恩典给你，把美好的东西给你，把喝了就不会渴的水给你。我是一个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呢？波阿斯说，你离开父母和本地，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。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这句话也送给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，你来投靠，你来聆听上帝的道，愿上帝满满的赏赐你。路德说，我主啊，愿在你眼前蒙恩，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，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。他们都很会讲话，都有一个很好的心。波阿斯就，女儿啊，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路德没有，哎呀，死相啊什么，很大方的说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。我们希望人和人之间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那些历史上曾经有的那些鸿沟能够被消除。你们当然知道，波阿斯后来跟路德结婚了，路德也生了孩子，这个孩子的状况我们看马太福音比看路德记还要更好。马太福音一章五节，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我说拉合是一个妓女。撒门从拉合生波阿斯，波阿斯的出生也不好啊，他妈妈是妓女，也是外邦人。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王。这还不稀奇，大卫王生生生生生就是耶稣基督。 我们今年要结束了，我们要结束的时候还是回到圣诞节吧。我们结束这一段讲到，我们想到神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？是跟犹太人有关的吗？是的。是跟摩押人有关吗？是的。是跟万民有关的。路加福音2:10，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。神爱我们，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的。男女老幼，红黄黑白中，都是他的心肝宝贝。路加福音2:14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犹太人、美国人、日耳曼人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他喜悦谁？漂亮的、聪明的、英俊的。他喜悦有信心的人，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有信心每个人都可以有，每一个在上帝的话语感动下、圣灵感动下愿意信的人，都能够得到上帝的福气。所以今天的题目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讲，错在哪里？错在我们自己有罪，错在我们自己的各样的罪行。但是错在哪里，不如问对在哪里。对在哪里？对在上帝那里，对在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拣选，对在我们在罪恶过犯、死在罪恶过犯中、活在罪恶过犯中，每一个人每一代接着一代的痛苦、自残、伤害、虚伪、残酷，都因为上帝的救恩，我们这些痛苦、残忍、错误的得到涂抹。我们有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，关乎每个人的。对在哪里？对在上帝那里。而他把这个对或者这个义白白的赐给我们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谢谢你在我们身上所做奇妙的工作，谢谢你摩押女子、摩押人、亚门人，主啊，种族和种族之间的歧视、自我的高举、轻看别人、高举自己，这是我们的罪，每一个国家、民族、个人、团体都有。主啊，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，就不分犹太人、外邦人、或男或女，都在基督里合为一了。我们为这样的信息、为这样的救恩、为这样的神，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是的。我们人错了很多，但是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是的。感谢赞美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